美国提醒欧洲要严格对待中共援俄问题，韩美日谴责朝鲜发射间谍卫星，中共海警可拘捕外国人，非总统指局势升级。多数欧洲商界领袖认为欧中关系将恶化。南非大选开始，民调或让重大政治变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姑糖尿病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冇食痛风药噶，即系痛风药停咗噶啦。
服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杨先生嘅睡眠质量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咗明显嘅改善。以前佢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咗日常生活。而家佢可以正常饮食，唔使特别戒口，痛风嘅症状亦冇再发生。
咁而家我第三张都差唔多食完咗。睡眠質素是明顯改善了的，咁啊，第日個精神咪好啲咯。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在尋找健康嘅解決方案，不妨嘗試健康520三高代謝補。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29號，美國國務院二號人物、副國務卿坎貝爾表示，中共嘅總體目標全力支持俄羅斯。美国试图说服欧盟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压制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欧盟和北约28号透露出愿意放行被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的信号。普京称此举是玩火，恐引发全球冲突。据美国之音报道，曾任印太事务协调官的坎贝尔表示，有很多欧洲国家明确表示向中共人暗地怂恿这场自二战以来对欧洲稳定破坏力最大的俄乌战的同时，亦要维持和中国的正常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是一项持续全面的努力，得到了中共领导层的支持，旨在为俄罗斯提供一切幕后支持，使他们能够重建军事力量、远程导弹、无人机、部分战场跟踪能力、远程炮火等。上星期三，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就指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之间的贸易有64%的增长，他们在互相支持对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下旬访华时警告中方，中国的机床、微电子对制造弹药和火箭推进剂至关重要的消化纤维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莫斯科正在利用这些产品大批量的生产火箭、无人机、坦克和其他武器。普京正利用这些武器摧毁乌克兰的电网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杀害无辜的人。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若果我们没有看到变化，我们完全准备好采取行动。29号，据俄国媒体报道，中国最大的跨境出口平台速卖通的老板已经停止向俄罗斯交付订单。中国阿里巴巴收紧了俄罗斯业务的条件，该公司已经停止接受劳报，不允许俄罗斯完成交货。这些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大量的俄罗斯供应商。而近日乌克兰发射的美国集群式 ATACMS 飞弹砸落了乌领土的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但俄媒说 S-400 全部拦截乌军飞弹。随后乌军就用乌军无人机录制的影片显示俄军一套 S-400 升空的六发拦截弹竟全部打空，两枚 ATACMS 飞弹直接摧毁了这套 S-400， 它是俄军最先进、最强大的远程防空系统。29号，中国军事专栏生产队话，不是美国技术太强，而是俄军 S-400 被吹得太厉害了，被打出原形了，它是整个俄式军事的神话都在全面破裂。另外， 据路透报道，普京最近话事态持续升级将导致严重后果。如果这些严重后果发生在欧洲，美国将如何行事？乌克兰若要使用远程武器攻打俄罗斯，会涉及西方卫星和情报援助，代表西方会直接参与其中。29号，普京呼吁全面战争，命令整个国家动员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前线一样工作。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大门，但有人认为只有在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对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罗斯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之后，美国才会公开宣布关于此事的政策变化。直至目前，英国、加拿大、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波兰、芬兰、法国、德国、捷克、瑞典和爱沙尼亚等12国允许乌克兰用武器打击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目标。据悉，拜登亦正考虑两项新的反制措施，包括惩罚中共向俄国提供关键技术的实体，以及开放乌克兰使用美援短程武器攻击俄国本土。不过，时评人蔡神坤认为，据讲北约成员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超俄罗斯，俄乌战争不至于陷入僵局，但是问题出在北约内部，对乌克兰的援助一直是畏畏缩缩，失去了收复领土的大好机会。法国虽然远离战场，马克龙总统一直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近期态度才转趋强硬，这个是一个好的转变。美国作为北约的主要领导者，承诺了大量援助，但实际军援拖延过来，严重削弱了乌克兰的战斗力。普京在占领乌克兰 18% 领土后，现在提出和谈要求，北约如果不及时调整战略改变现状，乌克兰恐怕很难赢得这场战争。时评人文超则认为，马克龙此时表现出对俄的强硬立场，是为了在6月份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拉动一个积极的氛围，为迫使普京按西方的步调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今年可能是大家都感到谈判要开始的年份，战争继续升级扩大的势头反而在减弱。朝鲜官媒在27号证实，当日发射了一枚携带军事侦察卫星的新型火箭，但在飞行时发生爆炸，以失败告终。随后在28号，韩国、美国和日本的核问题特使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的最新企图，认为这是对联合国决议的公然违反和对和平的严重威胁。同时，韩国总统办公室在29号表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持续制裁发挥了作用，应该继续加强国际合作。韩国外交部在28号的一份声明中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李顺一在当日和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高级官员朴正远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参事官滨本幸也举行了三方电话磋商，讨论如何共同应对朝鲜最新发射军事间谍卫星这件事。韩国外交部表示，三国代表强烈谴责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再警告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朝鲜的发射行为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任何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的决议，亦对地区和全球和平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美日韩三方强调将共同协调，为朝鲜可能的进一步挑衅做好准备，还表示朝鲜的这种行为只会加强三方的安全合作。据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报道，一些观察家认为朝鲜刻意选在中日韩峰会后发射卫星，可能是为了给三边会议制造寒意，并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在29号，韩联社引述韩国总统办公室高层官员的话表示，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对朝鲜非法核武、导弹等持续采取制裁的效果亦显现了出来。官员表示，在制裁达到一定程度时，朝鲜就要花更长的时间筹措 用于开发核武、导弹计划等设施维护时所需的资金和零件，所以更需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国际合作。另外，韩国政府29号表示，朝鲜28号晚开始向韩国空飘大量的装有垃圾和排泄物的气球，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发现超过150个这种气球。韩国谴责朝鲜行为低劣，而且说这种做法十分危险。根据韩国军方29号发布的照片，气球上拴着塑料袋，一些照片显示落地的气球周围似乎散落着垃圾，其中一张照片中气球下方的胶袋上写着排泄物字样。目前政府已派遣爆炸物处置小组和生化战反应小组来检查和收集这些气球。当局亦警告居民，如果发现垃圾气球不要靠近，应要立即向警方或军方报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9号表示，中共海警提出的新规定恐怕会导致外国人在南海遭到拘留，可能造成局势升级，非常令人担忧。路透社报道，中共和菲律宾和其他星索国存在海上主权争议，中共海警局制定发布了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从6月15号起执行的新规定将贯彻2021年实施的海警法，允许对涉嫌侵入的外国人进行拘留。然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行驶到中国邻国位于南海地区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船只，经常遭到中共指控是所谓的侵入。过去一年来，中共和菲律宾就多次发生了这类冲突。正在对文莱进行国事访问的小马可斯总统告诉记者，中共的这项新政策威胁要拘留我们公民，这是令局势升级。他说，菲律宾将会透过对中国的所有关联窗口，阻止他们咄咄逼人行径，令菲律宾渔民能够在南海捕鱼。他强调，管理好这一类行径，我们才能够以和平方式继续进行我们之间的所有日常事务。美国、日本和澳洲在南海议题上都表示支持菲律宾，有了盟友的强大支持，令小马可斯比他的前任对中共的态度更强硬。据29号欧洲工业元台会议在官网上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欧洲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认为未来三年欧中关系将更加恶化。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共当局对俄罗斯的支持、侵犯人权以及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环境恶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给欧盟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压力。当被问及他们认为未来三年欧中外交关系将如何发展时，54%的首席执行官预计欧中关系将更加恶化，39%的人估计不会有变化，只有7%的人认为双方关系将有所改善。这些欧洲企业首席执行官们认为，欧盟减少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和技术方面的去风险化战略，是欧中摩擦的首要领域，其他摩擦领域包括贸易战以及中国产能过剩等。调查还发现，和6个月前相比，由于经济形势的改善，首席执行官们认为6月6号至9号欧洲议会选举后产生的欧盟新领导层将通过简化监管和完善欧盟单一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而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商品市场。近几个月来，欧盟和中共的贸易纷争不断加剧，贸易战一触即发。目前欧盟已对包括电动车、无缝钢铁管、复合木地板、香兰素在内的13项中国进口商品展开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而北京则指控欧洲向中国倾销高级白兰地等产品。中共正在考虑对从欧盟、美国进口的大型引擎汽车加征关税。该报告基于4月3日至4月25日在欧洲元台会议成员间进行的一项调查，回复率为98%。 汇集了57家母公司为欧洲的领先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涵盖广泛的工业和技术领域。ERT 成员企业的总收入超过20,000,000,000,000，为全球约500,000人提供直接就业岗位。29号，南非举行全国大选，若果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若果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咁样，失去绝对多数席位，咁样呢一次选举可能标志住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据美联社报道，这个将是该国自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以来第七次民主大选。当时曼德拉当选总统，非国大赢得了国民会议400个席位中的 62.5% 之后，非国大一直在议会中占多数。但后来选民对频繁停电、高失业率和犯罪率及党内腐败的不满，导致非国大的支持率逐年下降。在连续六次赢得全国大选之后，一些民意调查显示非国大的支持率在这一次大选前不到 50%，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下降，它可能会首次失去议会多数席位。如果失去多数席位，非国大很可能不得不和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并让拉马福萨继续连任总统，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意味着非国大掌权30年来首次不得不寻求一个或多个联盟伙伴来治理国家。心怀不满的选民正在转向一系列反对党，50多个反对党将参加全国大选，其中一个政党由曾深陷贪腐丑闻的前总统祖马领导。去年12月，祖马背弃了非国大，转而支持新政党民族之矛。祖马已被取消议会候选人资格，但民族之矛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国会400个议席的一半由直选产生，剩下的200席由执政党省级选举结果分配。新一任总统将由新一届国会议员选出，在约6,200,000人口中有近2,800,000人登记，在23,000多个投票站投票。最终结果预计将在6月2号公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